55
一页哈。
我讲那个生态神学哈，差不多了哈，再讲下去也讲不完的，一大堆东西哈。那我就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哈，讲一章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哈。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上帝说：“看哪，我要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各样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那这里提到一个想法，就是没有人吃肉，所以如果说吃素是佛教的做法，那你就没有念圣经哈，比佛教早好千年啊。基督教他们的圣经提到的人类刚开始，他说我们吃蔬菜水果，对不对？那动物也吃素，也是奇怪哈，所以也都是没有吃肉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吃肉呢？因为在大水以后，不晓得我们的消化系统怎么改变哈。那时候圣经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吃 barbecue， 可以吃肉。吃素有什么好处吗？有没有？会比较健康吗？还是比较不健康哈？现在很多人就怕吃肉哈。那在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交代人类说，我给你们东西吃，就是蔬菜跟水果，吃沙拉啊，没有肉，没有肉。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人类会饿，对不对？人类需要吃啊。是不是这样？不吃肚子会饿啊。如果上帝造人造成不会饿多好。有多少人这一生就是为了吃在辛苦的生活，就是吃啊。还有就是过三顿，知道吗？就是为了三餐啊，拼命工作啊，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啊。那创世纪第一章说，上帝把人造成需要吃啊，需要吃，需要食物。那上帝是供应人类食物的上帝。你有没有想到，一般在其他宗教里面，供应食物的是人类，不是神。台湾在拜拜的时候，是谁给谁吃啊？是人给神吃啊。而且要交代，你要照时间啊，弄什么东西拜拜，就是我们叫人养神啊。那当然人对神有要求啦，希望你给我什么好处，所以我就给你一点点东西嘛齁。那只有基督教不是人养神，是神养人啊。所以提到说，神说我给你们吃，不是说你们需要给我吃，神不需要吃齁，是人需要吃东西，那动物也需要吃东西。那其实圣经没有讲到细菌啊，没有讲到别的东西齁，好像活着的东西都需要有 intake， 都需要吃东西。那我们今天知道说，其实不是只有吃人跟动物吃东西啊，所有的那些微哇那些东西都在吃啊。细菌吃人，对不对？当人死掉了以后，是细菌把人吃掉了齁。那我们今天的名字把它称作食物链，有另外一个观念吗？ Food chain， 就是一个食物链。那这里又回复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造很多东西，这个吃这个，这个吃这个，这样的一个 cycle， 一个平衡齁。啊，人类有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齁，就把其中某一些东西呢把它杀掉了。我们把老鼠杀掉，我们把苍蝇杀掉，把蟑螂杀掉，把那些我们觉得很讨厌的都杀掉，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其实他们都是在食物当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把它弄掉以后，我们就不晓得说，到底这个整个 chain 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关你吃的，关你吃。圣经提到说，上帝给人类说，我给你们吃蔬菜跟水果，那动物呢，给它吃草，给它吃草。那代表呢，就没有动物跟动物之间彼此为了生活把对方吃掉的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一直成为有一些人的一个理想的状况，就是不杀生啊。啊，不在当时不算生，记得吗？就是植物是第三天做的，那个是算人类生存的环境嘛，地就长很多东西出来，可是上帝造的生物就是所谓动的那些，是后面三天造的。那么不杀生的这个观念成为叫做什么伊甸园或是理想国。我们看一点圣经好吗，就是他们先知一直期待有一天是不是我们会恢复那种样子，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好吗？如果你有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圣经，在旧约第822页，如果是现在中文译本，在第几页？872，所以如果你是和合本旧约822页，中文新译本就是872页，我来念，第六节，豺狼跟绵羊羔同居，豹子跟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回处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跟熊同食，牛犊跟小熊同卧，会吃什么？吃草，有没有？刚才提到哈，说狮子吃草，好像牛一样哈。吃奶的孩子要玩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要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提到那个观念，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这个是关于旧约的，他们叫做期待弥赛亚来的一个 dream， 一个梦。其中的一个想法就是狮子会吃草，那他们叫做Paradise， 不是 Lost，Paradise Regain， 就是说回到乐园。我们现在创世纪上讲的是乐园，就是上帝开始造世界的时候，是大家都吃草的，所以就没有水要吃水那样的情形，所以很多人在希望说，哪一天我们不要再人跟人或是人跟动物之间不要再互相伤害，然后在我圣山呢没有伤害的事情，他们的需要吃草就好了。就不需要去吃这些动物，这个也是人类一个梦想，你知道联合国开始要设立联合国的时候，他们一个很伟大的想法就是哪一天人类不需要在人跟人有伤害杀来杀去，所以有一幅图画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枪不是手枪，是那个长枪，就是前面有铁尖尖的，后面一个竹竿的，就木棍很长，那个枪会打成那个犁头啊，那个农夫在耕田的那个犁头，那刀会打成镰刀剑，杀人的镰刀就是割稻子那个。你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国家是用这个做他们的旗子？哪一个国家？苏联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苏联那个没有意义，那个其实就是他们都有一个 dream， 哪一天我们不需要再做武器，不需要再彼此伤害，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做生产，你看都是把它做植物的，所以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希望，就是不需要再互相有这种事这种伤害。那为什么他们那个观念，我就要讲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9节、30节那里提到的，因为上帝开始造这个万物的时候，他是给大家吃草的，吃素的。所以我们说我的讲义，一章29节第一个我就写素食， 第二个我就提到食物链这个 food chain， 人类跟动物呢，跟植物啊，这个是相依为命哈，相依为命。一章三十节就提到一切的动物呢是和平共存，和平共存。然后呢，三十一节就是这个上帝创造结束的时候，上帝又做了一点动作，他好像就把那个两只手呢就弄在他的胸前，然后他就看一看他做的东西，说：“哎呀，好棒！”我看到他说一切都很好，有没有这样讲？三十一节，好、哦，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句话很有意思哦。欣赏自己的作为，而不是只有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不会回过头来看说哎呀做得很好很棒。说人如果能够像上帝一样，不只会工作还会欣赏，你在欣赏的时候就没有工作，对不对？就是你的手停下来，那现在你在用眼睛去看你所做的这一切，然后会享受，应该叫 enjoy your handiwork， 就是你所做的东西你会去享受，会欣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就觉得啦，上帝造很多很棒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人呢就失掉那个欣赏的，就不会看的是很好，就失掉这一点齁。你今天晚上大概没有机会齁，在金钱街如果你白天走来走去，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树，还有一些小小的花啊，不是苹果花，是买的5000块一盆的兰花，是那个不必钱，它就长在路边，就长在墙上，小小小小的，我们叫野花吧。你会看吗？你会看到那个美吗？就说欣赏。那如果说在婚姻当中，在父母跟子女当中，如果要他读他工作，这个当然需要了，要认真读书认真工作，但是你有没有多一点会欣赏他认真工作的结果？你有没有好好的就是给他看称赞，给他欣赏呢？有时候我们就失掉这一点点东西，人跟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就是我们叫什么功利主义啊。华人的父母常常对小孩子就只有看他成绩好不好，有没有认真读书，那就失掉那个欣赏他所做的。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你那个小孩子第一次画画的时候，如果说画妈妈给你看，实在不像你齁，一个圆圆的大头，然后几根像树枝一样，说妈妈，这个就是我画的妈妈。那时候你说伟大什么意思齁，画那个什么这一点都不像，他现在说哎呀好棒哦，你画的实在很好，因为他第一次画人嘛，那这个就叫欣赏，知道吗？那圣经就轻描淡写说，上帝做完了，六天做完了以后，上帝好像就停下来回过头来，然后说上帝看一切都甚好。这里我写一句英文齁，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General Affirmative Positive Attitude 齁，这个在心理学上是有关系的啦。上帝所造的一切有没有比较矮的人啊？上帝所造的一切有没有比较聪明一点，有没有比较笨一点的？我们就是说树也好齁，动物也好，是不是大家都一样高一样大？没有嘛，上帝造的是大大小小，有的聪明，有的笨一点，有的漂亮一点，有的不漂亮一点齁。可是圣经说上帝看一切，上帝不是说只有那个世界小姐才是美丽的，其他的都不好看，所以上帝看一切都甚好。这个就英文那一句话说 General Affirmative Attitude， 一个一般的肯定性的一个态度。你对你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欣赏吗？还是你一天到晚觉得你妈妈实在把你长得太丑，又太笨，又太怎么样齁，就是对自己一点也不会欣赏，也不会感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看着他所造的都很好。 那我们慢慢的，我们的好，慢慢的就有一些标准了，对不对？我们不会说都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 genetic engineering 出来的，基因工程出来的。将来如果你的孩子生出来 IQ 没有180，你会不会把它拿掉？就不要让它生出来。你的孩子鼻子要几公分，你才会接受它生存？如果扁一点的，是不是就拿掉？因为不好看，不够漂亮。我慢慢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哦，还没有生出来，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弄一点细胞，然后做它的 genetic mapping， 那几乎知道说这个小孩将来身高比人家矮两公分，哦，体重会比人家重多少，头发会什么颜色，哦，皮肤会不会长黑斑，啊，将来念书大概是怎么样？如果你到那一天都有知道的时候，你是会感谢上帝说给我这个孩子，还是说这个我不要，拿掉，不够好？啊，如果那一天不够好的，还可以稍微修理好一点，你会不会去弄？就是说，就上网吼，然后就打一打说，这个加一个孩子我要男的，然后啊肌肉要几公斤的吼，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的，我不要。我们有一个麻烦，就是叫做 perfect baby syndrome 吼，就是我的 baby 要100%，只要有一点点缺点，不要。那第一个做这样的事情是希特勒，你知道吗？你以为希特勒杀那个犹太人是乱杀？他不是啊，他也是优生学啊。希特勒很特别的，他认为全世界最优良的种族是雅利安人，就是他们啊 ，Aryan。那希特勒在杀犹太人，杀了很多那个智能不足的，杀了很多残障的，因为他怕那个雅利安种被搞坏，啊，他们犹太人也是不好种，所以万一我们德国人有一个先生长大以后看到一个漂亮的犹太小姐就跟她结婚，那我们的种就被她搞乱了，所以比较好是把人都弄掉，所以我们的优良的种才不会搞坏。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前面这个 engineering， 他就用比较粗鲁的方法把他觉得不好的杀掉。我们不要笑汽车的，如果我们有一天对上帝所造的一切已经失掉都甚好，我们另外有一个 criteria 知道吗？就是什么才好什么都不好。你知道那个 Mongolism 的孩子很可爱吗？当心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当心种，有没有跟他玩过？那个是比一般的孩子更可爱，他不是那个不是自闭症就是不理人，他是啊很温暖啊很会笑，那什么就是比较慢，学习比较慢 ，IQ 比较低，他有他好的一面，知道吗？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一面。问题是你会不会欣赏？我们这里很多人说 depression 哈 ，depression 就是对自己所有好的都看成没有什么不好，那叫 depression， 心情就不好。那这个当然是很多联想。圣经只有一句话：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多甚好，除非你认为说那个时候每一棵树都是最好的，没有一点有问题的矮一点的树啊，或是弯弯的树啊，哈。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在地球上所有生存的动物、植物都是上帝造的，那么应该不是每一棵都一样，对不对？各式各样。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生命就是美好的，而不是要怎么样的标准上的生命才是美好的？这个就是我想表达那个叫做 general affirmative positive attitude。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多东西会比较看起来就比较有盼望，会比较快乐哈。这个是一切都甚好哈。上帝会评估，上帝会欣赏，上帝会欣赏。然后我们到一节一章三十一节下面，我就提到，上帝到那里为止，他的作为哈，上帝对我们呢，他赐福给生命，上帝供应我们的食物，上帝是赐福者。上帝是供应者，还有上帝是欣赏者。这是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对基督教的上帝多一点点的认识。那么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有上帝的样子，那上帝是赐福者，那我们对所有的生命至少也应该尊重嘛，这是上帝所赐福的生命。那如果你仔细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赐福的 不只有人类。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好吗？我们翻来圣经第一页，好，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从二十一节来念。上帝造出大鱼，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所以上帝不只欣赏人，他还欣赏这些动物哦。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有没有？所以上帝第一个赐福不是人类，是动物界，就是生物啦，像他们所谓生物界哈，赐福给他们。然后二十八节，上帝造人类，上帝就赐福给人类，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三节，上帝赐福给什么？第七日，对不对？这个待会会讲到。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哈，根据圣经学者的考察哈，不应该停在三十一节，应该停在第二章第三节，到那里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以工作取向的人就觉得第七天反正没有做事，所以就在第六天工作做完就把它切掉了。可是这样就不对，因为上帝造天地是七天，不是六天。不过他第七天不工作，他第七天休息，对不对？还有说定为圣日。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二章第三节，如果说有本圣经后面有一个大圈圈，有没有看到？那第一章三十一节是小圈圈，有没有？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说，我们要分段应该是在第二章第三节分段，第二章第四节以后完全是另外一个段，好像另外一个作者，他的耶和华的名字也不同，所以描述的宇宙怎么来都不同。这个我大概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我今天希望能够把讲到第二章第三节。那这个赐福就上帝赐福动物，上帝赐福人物，上帝还赐福一个安息日，有没有？啊，就是第七天上帝赐福他，所以会工作，上帝会赐福，因为上帝给人类就是要工作嘛，要管理这个地。我们讲过那个生态神学哦，好好的做管理者。但是会玩，会休息，上帝也会赐福。上帝不是只有赐福前面六天，他还赐福第七天。第七天就是没有工作，休息。那所以说，上帝赐福，那我们就是应该对这些生命应该尊重。上帝供应，那我们应该享受上帝供应我们的食物哈。上帝会欣赏，那我们也应该学会欣赏。会欣赏的人就会什么？会赞美，对不对？会感谢。嗯，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追思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九十七岁的老阿嬷过世，那他的孙子孩子从美国、日本赶回来。哦，当牧师就有机会跟他们谈，就说：“哎，这个阿嬷怎么样？”他们就拿了一些阿嬷的相片给我看。啊，他们印象最深的，这个阿嬷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主，赞美主”。哎，很奇怪，这个老阿嬷，啊，他对女儿、对女婿、对孙子、对孙婿、对孙子的太太、对孙子的女朋友都会欣赏。哇，这个不得了。我找到一张他给他的孙子的女朋友写的信，他跟他说，你在美国要注意什么啊，还没有结婚哦，他追着女朋友。我觉得这个老太太97岁才过世，这个他真的是很棒，他会欣赏，会称赞。那我就在讲说，我们当中做妈妈的，你们的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的时候，你是欣赏称赞还是阳光阳间？反正什么都不对啦，没有一个对的啦。我的儿子那么棒，怎么可以跟你这样的女孩子交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家的应该是配最好的，我们是批评开始，不是欣赏，不是称赞，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老阿嬷很棒，哦，他会欣赏。那我这里回想哦，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会欣赏，会欣赏。你看那个小孩子， 看到什么呢？哇！你们跟他任何家人，嘴巴打得很大，眼睛打得很大，啊，那是什么？哇，很好玩哦。可是奇怪，人老了以后就变两种，有一种继续哇，有一种就这个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哎，奇怪，哎，就觉得自己最了不起，人家那个都算不得什么。两极化，哎，年龄叫人类从小孩子是充满好奇，充满高兴，什么东西都很好，什么东西都很好，慢慢慢慢就变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都我最好啊、哦。可是，在老阿妈身上看到还有一些人，他还保持那个叫同志之心，就是那个很欣赏、很高兴、很称赞。我很希望我到老的时候是那样的，而不是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好，只有我最好。哦、旁边的人看到你都跑的，糟糕，要不会溜底，因为吓你都吓死了，不敢来呀、啊。因为来你只有挨骂的份了、啊，什么都没有。还是人家都喜欢你，你年纪越大，看你旁边的人越来越多还越少，你就知道你是哪一类人。我大概是属于不太好，因为我到哪里去坐，人家都，哎，牧师，我去上厕所，那回来就坐到另外一桌去的。这个我把它称作尿遁，太严肃了，所以会不会弄得就是你觉得大家都很好啊，大家也觉得你也很好？我一直希望是保持这样来年老哈。那就是会称颂、会感恩、会享受。那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二章了，第二章哈、哦，这个休息哈、哦。我们念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天，上帝造物的工程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所以休息是不是上帝太累？所以哎呦，喘一下。好累啊、哦、energy 用完了，不是他的理由，不是上帝太累，是说做完成了，我们叫做完工的休息，房子盖好了或是功课做完了，其实还有很有力量，但是需要告一段落，因为完成我们叫做完工的休息，知道吗、哦、那上帝一切都做完了以后，他就休息，他除了欣赏以外他就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所以这一天有两个意义，对不对？一开始上就讲，有第一个意义叫做休息日 ，relax； 第二个意义叫做圣日。那圣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就没有很明白的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就更清楚的讲，这个安息日在犹太人是很严重的事情，不守安息日是死口打死的，就是这个很厉害的哈、哦。那这个安息日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在创世纪的后面，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九十三页和合本的话，旧约九十三页，那个新译本呢？新中文。九三一样哈、哦，好。第八节我来念，这是十诫的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圣日。那接下来他要解释什么叫安息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变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很特点，就是说奴仆不能做事，而不是主人不必做事。他强调说，你们家里的奴隶、女婢、婢女。七天要有天，动物也要休息。有没有提到动物也不可做事？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困难，你知道吗？那个资本主义跟工业革命以后，我想有一个人上帝会审判，那个人叫爱迪生，因为他发明电灯。以前没有电灯的时候，太阳下山 这是休息啦，不然你做什么什么都看不到，黑漆麻乌的，对不对？白天太阳起来赶快工作，因为太阳一下山没有办法工作，那做什么呢？他就是拿着凳子坐在家里的前面，在那个菜瓜藤的下面，那拿扇子摇一摇，然后大家聊天休息，然后完了去睡觉，对不对？所以每一天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那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讲说有晚上有白天，有晚上有白天，他那个 pattern 一直 repeat， 六天一定结束的时候，除了说一切都很好，我会欣赏。再来一个就是说，有工作有休息，有工作有休息，他一直强调这一点。然后六天工作以后，还有一整天的休息，每一天工作以后有一个晚上的休息，然后六天继续这样以后，还有一天的休息。他连土地都要休息，你知道吗？他们叫休耕啊，六年，第七年休耕。那这个观念，上帝很奇怪，很重视休闲哈。就是要休息，要休息，而且把它当作命令。那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因为我们生产不是做农嘛，那么就有机器，对不对？那机器一开以后，就不容易停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当老板就知道，那停一次机啊，那个成本太高啊。哦，你知道那个冷气机啊？如果说现在出去一下五分钟，你把它关掉，等一下再开，那个比继续让它跑的钱更多。你晓得吗？那个机器要启动，那个用的能量花的费用很高。那我既然老板成本已经花下去了，那你怎么办？机器可以一直跑，那人呢？就三班制，就是不要休息，就是让它继续下去，一直做下去。所以慢慢，人类就变成我们叫做工作狂，听到这句话吗 ？Workaholic 不是 alcoholic， 不是喝酒啊，是工作。那如果我们从这样这个情景回过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在上帝创造一切以后，为什么他那么在意要把一天哦一整天，他六天造万物，造那么做那么多事，为什么有一天他说不做事？上帝不需要休息，知道吗？他要make an example， 他要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需要休息。特别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警告他们说，你在埃及做奴才的时候，埃及人不给你们休息，要你们一直做一直做。现在你们出来的，你们要记得那个是很惨的，知道吗？所以你们一定要给你的仆人休息，这很特别的，这个是非常人道的一种。所以那个重点是，辛苦做工的人应该给他们休息，这是安息日第一个特点，给他 rest。那这样的话，他可以恢复以后，将来在另外六天工作就可以效率就更好。他有这样的一个 reason。好，那我们现在应该更进步了。我们现在是休息两天，不是吗？周休二日。那我想一想也对了，因为如果你信了教以后，礼拜天有时候比礼拜一还忙，对不对？好，一早就来教会，然后做礼拜啊、开会啊、主日学啊，哦，比上班还累，所以需要有一天是休息。那牧师最可怜了，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六有人要结婚，有人要埋葬，所以没得休息，周休两都没有。礼拜天更不用讲，所以我都是休礼拜一啊。好，就是我想也是需要休息啊。所以礼拜一除非急诊，不要打电话给我哈，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圣经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休同一天，像医院急诊处，大家不要 take turn， 对不对？但是你要安排每一个人一定差不多一段时间，应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哈。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原则了哈。好，再来讲，就是刚才讲那个就是守为圣日哈。那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奴隶的事情哈。《生命记》第五章12节到15节，在旧约是223页，在众译本第几页？啊？207，好，《生命记》第五章12节，我来念。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像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犊、牲畜、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作不可以做，使你的仆婢可以跟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跟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在这里多了一个理由，你曾经做过奴才没得休息，神让你出来可以休息，所以你为了这一点你应该给你的仆人休息，你不应该像埃及人这样子，就是要你的仆人一直做一直做不给他休息。所以休息算是一种是上司对部属的一个照顾吧，就是说他特别强调动物仆人要给他们休息。休息呢不是没事干，他说要向耶和华守为圣日。好，那这个圣我们说第七天呢，第一个是休息嘛，要瑞，第二个不是躺在那边没事干，他说那一天呢是要守为圣日，向耶和华守为圣日，所以那一天是专门归耶和华，什么事都不要做。所以犹太人是礼拜六是到他的会堂去敬拜上帝，去跟神和好，去跟神亲近，那个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吗？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第十四章。撒加利亚不太好翻哦，你翻马太，新约的马太。哦，不是你讲过有两个马住在隔壁，对不对？马太的隔壁就是马拉基，马拉基在隔壁就是撒加利亚，这样就会翻到了哈。你翻今天的马太，然后往前翻，就翻到马拉基，马拉基再往前翻一点点哦，马拉基很短嘛，你就翻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第十四章1122页，和本的话1122页。二十节，撒加利亚十四章二十节。如果你是和合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字好像印错了？那个字体错误特别大，有没有？这个叫做特别重要哈。这个圣经很少这样印的哈，这里很奇怪的。他说：“当那天马的铃铛上必有啊那几个字，有没有字体特别大？叫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所以我要解释什么叫做圣。”圣就是归耶和华，归耶和华就是圣，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里面播一段时间不做别的事，是专一归给耶和华，那一天就叫圣日。那个圣的意思就是归耶和华。那当然我们耶和华中文翻译是不太好，照那个原文的话应该要翻耶威啦，但是亚威齁，所以我的讲义是归耶和华，那个是按照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话，不是亚欧巴，亚欧巴是在翻译的时候那个混了两种翻译法混了。这个你有兴趣问梁宏伟老师，他会告诉你那个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后来怎么翻成这样子。可是大家用习惯了，现在要改成耶和华，很多人就是不习惯，因为耶和华讲习惯了，就是归给上帝的就是圣，就是圣。那这个第七天很特别的一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神都没有给他特别讲什么，就是神就造天地啊，对不对？第一天也是造天地，第二天也是造天地。那么我们假设第一天有24个小时，第二天有24小时，那就是一直过去，一直过去。那么每一个小时跟其他的小时就是60分钟，但是第七天就不一样，它也是24个小时，那个一个小时是60分钟，但是因为上帝说这一天不同，这一天是归我的，这一天是圣的，这一天不工作，这一天要休息的。那这个不同在哪里？不同就在就是凯洛啊。现在我们要讲时间了哈。这个第七天这个天或是时间有两个时间的观念，一个叫 chronology， 如果你英文查到查字典那个时间它叫 chronology， chronos 就是时间，那个时间就是60秒、60分、24小时一直过去，那么每一个小时都一样，这个小时跟那个小时就是60分钟就是时间嘛，那这个就是 chronos。 chronos 没有什么意义， chronos 就是一段的时间，一段的时间一直过去， 孔子在河边看到水在流，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那个就是 chronos， 它就是一直流过去，一直流过去，就是这样。但是上帝说，时间对人类来讲不是只有 chronos， 还有一个东西叫 kairos， kairos 就不是时间而已，它多了一个东西，它多了一个意义。这个很奇怪，主观的给它一个意义。当我们把我们所度过的时间某一段把它分别出来，我们叫过按过分别出来，给它特别的意义，对我们来讲那个时间就特别的有意义，那就不是 chronos， 那个就叫 kairos。 嗯，请问一下，你们可以告诉我哦，你们是夫妻的哦，结婚纪念日可以吗？几月几号？没有多少，就是做个实验。
3月16。
好，3月16。我们大家都有3月16日，对不对？对我来讲，3月16日是一个 chronos， 没有，对他们来讲不是 chronos， 那个是结婚纪念日。你懂我要表达的吗？大家都有3月16日，每一年都有3月16日，可是到那天他们会感觉不一样。他们可能会考虑买蛋糕，或是给对方买个卡片，或是会去庆祝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大家都是3月16日，因为那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就叫 kairos， 因为我们给它扩出来，我们认为就是对我们的一生来讲特别有意义。现在你知道什么叫意义了？那上帝在创造万物当中都一样一样啊，到底像他特别给他画出来，你知道那意思吗？上帝说这一天不一样，特别重要，因为这一天是归我的。在3月16号，你就归他做老婆，你就归他做丈夫，知道我意思吗？到那一天是我们归属一个人啊，每一年到那一天，我们会特别的纪念，说我们那一天成为夫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礼拜天。我们是归神，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到礼拜天你就讲我是归神的，特别有意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有意义。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 kairos， 就是一个它有一个叫做 timing， 不是 time， chronos 是 time。 那 time 就是科学家讲的，就是一直过去，知道吗？那 timing 就不是，多一个 ing， timing 就是这个叫做时序，时间把我们的生命呢分割成一个一个段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好处理而已，对不对？我们把整个时间里面哦分成年，分成月，一年12个月，分成地，分成更小的天，然后小时，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好处理而已，所以13号比12号慢一天。这个是 order， 我们把时间啊给它放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叫时序。但是 timing 的话，重点不在那个序，重点在那是一个 opportunity， 是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叫时机啊。时是特别有意义的，抓着那个机会，你就得到它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考，那就离开。南部、东南部就到台北来念大学，那因为是基督徒嘛，就找教会，就到和平教会来。然后发现，还有很多女生也是跑到这个教会来，那你就看见啦，有很多女孩子在这边啦，你们有机会，因为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教会活动，就认识了。你突然觉得有一个女孩子不错，你要不要跟她约会？你要不要跟她说你好漂亮？你要不要讲这个？那个就是 kairos， 知道吗？是你生命当中一个机会。如果你抓住那个机会，你跟他表示好，或是请他吃个东西、看个电影什么，说不定他对你意思也不错，你们就不是普通的朋友，就变成男女朋友，说不定就结婚，说不定将来你们就变成一个家庭。我就是这样，今天才变成这样子的哈。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吗？如果在30年前，我在这里。当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表述的话，我今天的我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神给我们时间，但是也给我们有很多机会，知道吗？那个机会你抓到了， 你的整个人就被改变了，是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不一样的方向。那常常神都给人很多机会，是在时间里面，那机会你有，对你来讲你有抓，就变成你的开路。那有时候我们就说信耶稣也是跟讨老婆一样，上帝让你有机会碰到这个耶稣这样的福音，那么 你就要考虑说，这是我的开路什么？是我应该考虑去抓他吗？还是说就是这样子啊，听听这个听那个就让他过去了、哦、那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讲一句话叫做日子满足了，神就差他的儿子。那四个字日子满足了，那个是上帝的开路。如果你知道世界历史的背景的话，在那个时候刚好是希腊的语言跟罗马的军事把当时的所谓世界统一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他罗马最有名的三个东西的一个是交通，他那边马车要快，所以那个路啊每一条都弄得很大，要打仗他军队很容易到一个地方。再加上军事很严厉很有名。第三个就是他的法律，罗马的法律是很有名，他造成了一个叫做 Pax Romana， 你有没有听过？这就是罗马式的和平，罗马的时候太平，因为他那个执法很公义，所以各个小国之间 没有什么吵架，没有，他处理得很好、哦、那他的军队很有名，统治 当时的所谓世界。那在那种情况下，语言又被统一，语言不是被罗马统一，是被希腊，希腊是属于文明的那个 Greek language， 变成是好像现在英文。那在那个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降生，保罗在那个时候把基督教就借着当时希腊跟罗马他们已经对世界统一的情形，把基督教才有机会散开来。那个这样子回过去看，那个就是神把那一段时间很多因素放在一起，当耶稣基督降生，让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开来，那个就叫开路，那个就叫开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有好多这样的时候，刚才讲是结婚的例子，对不对？你说你读书也好，或是你做生意也好，常常就是有那么一个时机，你抓到了你就赚到钱，你没有抓到就是过去了，对不对？别人也是，大家都在看、哦、那个传道书讲说，栽种有时，拔起有时，盖房子有时，拆房子有时，他讲了很多很多，说有时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有没有？那个有时有时讲的都是那个开路，就是说 there is a timing for everything。啊，你要会，聪明的人就是会抓到那个，买房子有时，卖房子有时，你同意吗？嘿，不该买你就买贵，该买不买你就没有办法买到便宜的。我去美国就是这样，最贵的时候买啊，最便宜的时候卖出去，所以就大亏本了。因为我不会，不懂，不会看人家那个什么房地产，我根本不懂，就是我需要就买了。然后现在孩子读书那个学习不好，我就把它卖了，就再搬了，哇，就大亏本了，因为不识货，不懂。所以他们有人说时机啊，是一个清朝的人，你知道清朝的人吗？清朝的人他的那个头发是有一个辫子，有没有？可是那个人很奇怪，那个辫子绑在前面，你看一个头发他绑在前面一条辫子，很长很长的辫子、啊、后面光光的，光头的，他的所有头发都在前面，他跑很快，他那个小孩子名字叫时机，就是那个开路，他向着你跑过，那怎么办？就把他那个辫子一抓，很容易，他跑过来的时候辫子就在前面嘛，嘿，你就抓到了。一旦过了一点点，你去抓什么都没有，因为后面光秃秃的，那多少人给你摸到头也没用啊，掉了。那个就是说，有机会的时候，你 catch， 你看我们叫 catch， 你就抓那个时间哈。那这个第二章第二节，我有提到特殊意义的一段时间，有没有看到那个讲义？特殊意义的一段时间 ，chronos 就是。昼夜四季，逝者如斯，那个没有特别意义，就是一直一直过去哈、哦。那 kairos 是特别的意义，它是时机，它是契机，它是 meaning 意义，还有那个就是 chance 或是 timing， 时机哈，时机对就是很好。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就提到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其实那个字翻爱惜光阴，就是说其实你们要把握时机，你要抓住好的 timing 哈。那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用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它全部的字有35个字啊，就是那个七乘以五哈，它是这样排的。那中间有3个句子，都是有7个字，所以这个第七天这七反物的出现，就是希伯来人的文这个数目学的 numerology 啊，中国人哈、华人的数目学就是四就不好。有一些医院没有4楼哈，四就不要，因为我们就那个跟死太接近哈。希伯来人他们的数目学是7就好，我知道广东人是8就好，他要8888哈，但是他什么都要8哈，所以这个很奇怪，我们人类会给数目，其实也是数目，但是会给他特别意义。那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希伯来人的数目学就是这个7，上帝特别教这个第七天这个 7当做完全，上帝的做工完全了，而且这是休息的天，这是快乐的天，这是圣日，这是跟神亲近的天，是对我们特别好的一天。所以这个七是完美的意思，七是完美的意思。有一次耶稣跟他的学生说，你们原谅人家要原谅70个7次，那个就是玩这种数目学，就是说完全的完全的原谅人家，不是要你去算那个490次，有人真的去算，那个意思就是70个7就是完全的完全这样的意思哈，这是数目学哈。那个安息，那个叫 Sabbath 哈，安息日原来的意思是休息，我讲过不是累的，是完工。那个圣 ，sanctify 圣就是 gittes 那个圣就是归耶和华就是圣，所以那一天我们要归给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如果到第七天上帝才完成他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混沌黑暗的阶段，这是第二节哦，乱七八糟，上帝说怎么办。第二个阶段上帝就在混沌黑暗里面造出什么秩序跟内容，造出这个万物。第三个阶段就是庆贺跟敬拜，所以这样的整个完整的创造应该包括到第七天才对，不应该到第六天，然后就上帝六天创造就不对，包括第七天，因为第七天是最棒的一天，是好像空年纪啊，就是我们很辛苦的做一年，到那天要好好的快乐一下哈，就是那样的意思哈。所以这是3个哈。那神赐福给人类有一些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给我们有那个爱的关系，我讲过那个神的形象，就是人跟人会彼此相爱，对不对？那个是生命的丰盛，让我们活得很有意思很有价值。再来人类有一种管理的责任，对不对？我们要做善良的官，这是我们叫生态神学。第三个，人类到神面前会敬拜会安息，所以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拉丁文叫 Homo Adorans。 Homo Adorans 就是 Man the Worshipper， 人是会敬拜的，是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人可以有 communion 的。那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终于把第四章讲完了，有没有问题？还有，我们说嘿，其实是，哎，对，那个到第六章我会详细讲，那个有好几种解释，有人说神的儿子是天使，人的女子是人，所以这里就有那个人跟灵通婚的那个神话故事在里面，所以生出来的是特别巨大的人，他说就是古代英雄，其实那个你看永远就是巨人啊，特别高大的人。有人说不是，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是该隐的后裔，所以因为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提到人类就分成两族，有一组是音乐很好，道德不好，那该隐是钢琴的老祖宗啊，你看他们那一组是打猎的啦，音乐的什么艺术文化都是在该隐族，赛特族笨笨的，他只会
求告耶和华、哦、
所以圣经是这样描述，可是后来他们就通婚了，所以就变成好的被坏的带坏的，所以耶和华就看说、啊、糟糕，怎么全世界都没有好的，不然不是有一些好种吗、哦、这是一个解释，所以 到那时候我会再详细讲好不好、哦、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一节呢。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创造，那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在下个礼拜我就会讲到。到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你看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这样，好像是另外一个作者开始要讲宇宙怎么来的，他整个描述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说，圣经的作者他就把这两个都把它放在一起，他也不管他有没有矛盾有没有不同，他就把它摆在一起。那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提到的，就是上帝交代给人类管理还有祝福给他们，那里就是男的跟女的同时被交代同时受祝福。所以坦白讲我比较喜欢第一章、啊、如果说有偏见的话，因为第二章常常被拿来做男生是比女生了不起的那个圣经的根据，你注意看一定用第二章，因为用第一章就看不出来有这样的不同，性别的差异在第一章看不出来，第二章很明显的先到的是亚当，犯罪的是夏娃，后面就有一大堆这个东西跑出来。所以如果你看圣经两个都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圣经有不同的这个 tradition 这个传统。那如果要解释我们性别的关系，我比较 prefer 从圣经第一章做基础，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章那个故事是怎么解释、哦、好，还有没有问题？嗨，没有关系。对，因为其实哈、哦，如果你了解的话，那个 equality 那个所有的里面呢，他们都是一环接一环接得很好。可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好。哎，啊，从整个生态来讲，没有什么好不好，就是说这个吃这个，这个吃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 balance 的。那我们现在人类因为会发明一些药，我们就会把自认为对我们讨厌的东西，就把它杀光嘛。那这个杀光现在我们听到说已经对整个生态引起很大的这个变化，那是不是这个 sustainability 就是说被我们这样搞下来以后，到底以后我们的子孙能不能活在这样的世界，现在有很多人在质疑，所以开始认为说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喜欢蚊子你可以想办法做某种程度，但是你不要把它杀光啊，就是说给他一条活路就是了，因为他在神创造里面有他的角色。那我们一般都认为不是那个叫害鸟，那个叫害虫。那对我们好是那个叫益虫益鸟吼。我们是人类中心主义，就把它分了，然后我们就是一起要灭掉那一些。那后来连人都分了，这个坏人好人，坏人就把它杀光吼，就是演变成这样子。好吧，我们来祷告吼。主耶稣帮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神，你不只是会创造、会工作，你还是一个会休息的神。你不只会休息，你还吩咐我们说，我们要会休息，会休息，会跟你亲近，要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在当管理者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替我们工作的人，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该有的休息，我们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福利的问题。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你所造的这一切的时候，不是一直用自己的标准来批判，而是我们会用欣赏的、赞叹的来看你所造的这一切。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子女、父母的关系，都给我们一点点这样的欣赏、这样的称赞，好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幸福、更美满。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要回去了，让我们晚上都有好的休息，明天可以更有精神来奔跑地上的道路，跟你这样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